那么这个地方的税收就是他的。可是呢，没有一个武士，没有一个罗马武士是亲自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向这些被征服的人收税，因为知道这是不可能。所以罗马非常聪明，罗马政府聪明到一个地步，所以这些武士们呢，他们不是自己去收税，那么他们就把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那个收税的权呢，就拍卖出去。所以呢，谁的价钱出的最高，那么谁呢就得着这个收税权。那么而且呢，都是拍卖给当地的人。比方说，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，那这个拍卖权一定是拍卖给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以色列人中间有谁能够出最高的价钱，把这个地方所有的收税权买下来？好了以后，他就是这个区的税吏，他就替罗马政府去收那些的税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十二个门徒里面，在没有得救以前最有钱的一个人就是马太。不光最有钱的人是马太，而且最有学问的人也是马太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一个真正替罗马政府收税的人，他最少要懂得三种的文字。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他知道跟自己的国人怎么来往；一个呢是拉丁文，他知道怎么跟罗马政府来往。那么当时最普遍的语言是希腊文，所以呢，你知道他一定要懂得这三种的文字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本钱的、最有钱也最有学问是谁呢？是马太。那因为马太钱最丰，因为最有钱最有钱，所以马太就能够把那个地方的税收拿下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税吏啊，是有钱不错，他是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。所以当他起头为着要把那个收税的权利买下来，所以呢，他就用高价把某一个地区的税、某一个税区的税权把它买下来。但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，那最后呢，他一定要从他自己的同胞手中再把那个钱拿回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些税吏呢，是用他自己的财富从罗马政府的手中就拍卖，结果就用最高的价钱就得着了某一个地区的收税权。那么现在呢，没有一个税吏不希望能够从这里面得着利益。那因着要得着利益，所以现在呢，是一定是从他自己的同胞手中就想尽了各种方法，希望能得到最大的利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些人的良心几乎都是烙铁烫过的。他们为着要得着全世界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。他们不是不知道同胞对他们自己的感觉。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恨这些税吏呢？因为在他们的眼光里面，这些税吏乃是代表罗马政府来剥削自己的同胞。那么因为他已经出了最高的价钱，所以最后他一定要把那个本钱捞回来。那么天下哪里有那么好的事？你出了那么高的价钱，然后不想捞本钱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个罪行，你不犯罪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能够知道，用各种方法，最后他一定从他自己的同胞手里，就经过榨取，经过剥削，最后呢，钱就到他的口袋里面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恨这些税吏是恨之入骨。那么他们认为有税吏是奸细，是罗马的奸细，就好像我们说汉奸一样。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把我们所有的利益都出卖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谁不爱钱？只要有钱，人格值多少钱一斤？只要能够得到全世界，让他们骂，让他们说什么 有这个，只要我也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马太还没有得救，还没有得救以前，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，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最有钱的，可以说看钱看的最多的就是马太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呢，马太竟然得救。不过在看马太的，我们知道马太在什么地方得救，是在税关，在税关上面得救。那讲到税关的时候，我又得要稍微讲一点那个时候的背景，那么弟兄姊妹就大概就会明白。你知道根据那个时候罗马收税的那个原则，一切都是透明的，所以罗马，我们要知道罗马的法律是很有名的。我们现在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像罗马，很多的法律都是像他那个时候学的。罗马他的的确懂得怎么征服世界，然后怎么安抚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罗马他为做这个要公平起见，为做能对这些纳税人能交代的清楚，所以你知道他所有向犹太人所收的税通通是透明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一个人人丁税需要交多少，然后你纳粮需要纳多少，水果5%每个人都要捐上。所以如果马太到你家里收水果是5%，那么你就知道这个5%马太一分钱都没有拿到，那这5%一定到政府扣。所以马政府呢，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告诉大家，所有人丁税，所有的人丁税，所有的这个农作物的税，啊，地税这些等等，通通是透明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如果政府说是2%，或者是个人人丁税，就是个人的所得税，那么如果是8%的话，那么好了。那么因为这个8%是全世界都知道的，那么现在马太如果到你家去收这些税的话，那么如果他收了9%，你就知道他拿去了1%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罗马政府所给人的形象是一个很公开很公正而且是非常透明的形象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应该是这个有纳税，就是所谓这个税吏是一分钱都拿不到好处的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有谁去做税吏？没有人做税吏，没有人做傻瓜的。所以罗马人也懂得怎么安抚这些税吏。所以现在罗马人是这样说：所有这种所得税、地税、农作物的税，或者交盐呢，盐巴他们也要交盐的这些税，那么这是古代都知道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罗马收税不止这几样的税。那么许多时候呢，如果你进到一个海港，这个船进来的时候，这个要纳税；如果你到个市场里面去，要纳税。那么比方说你走几个很重要的道路，比方说国道，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中山国道一样，那么你知道每个地方都有收费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也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在罗马的几个重要的国道上面，你如果经过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要上税。那么很有意思，罗马政府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当时的人，那所有的人丁税、所有的土地税、所有的农作物税，这些都知道，这是政府要的。但是所有在国道或者在港口或者在市场这些地方收的税没有标准的，就是税率要多少就是多少，政府根本不干预，他交给政府多少就是多少。所以这个就是摆明了罗马政府是把这些肥水是给了谁呢？是给了这些税吏。那这样税吏就很愿意做，就很愿意很努力的在那里做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，税吏如果到你家里来收人丁税，如果收土地税，你知道这个税吏大概是个老实的税吏。 但是什么样的税吏是最糟糕的，最被人所不齿的？那么这些税吏呢，如果是在港口，如果在市场，如果在国道上面，那么你知道马太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有一条河啊，叫做约旦河啊。约旦河呢，如果是你到了这个死海呢，是最低的地方，那么死海已经到了下游了，然后你沿着这个约旦河往上走，到了上游，然后你会经过一个很大的湖，那个湖呢就是加利利湖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从加利利湖就流下来，但是呢，原来呢，这个约旦河啊，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，那个河也叫做约旦河，那就是约旦河根本是在加利利湖北边，就是黑门山那个地方，那个左右地方开始发源的。所以那个约旦河从那里慢慢就流到哪里，就流到这个加利利海，然后呢，从加利利海再流出来到了死海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就是从这个黑门山下那个约旦河发源地方往下流，特别要进到加利利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大道，很重要很重要的关口。那么那个大道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可以，如果你走那条大道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就可以到了什么埃及了什么，从那个，所以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口。那么马太他所做的关口呢，就是在那个约旦河要汇聚在加利利海口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是在那个关口上呢，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马太呢就在那个关口上坐在税关上面。那么结果我们的主就在那里遇见了。那么大家要记得，我们刚才说过，马太为着达到目的，什么手段都可以；为着达到目的，什么方法都可以。马太的良心可以说是熨斗烫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税关上坐的有税吏，可以说是一等是最糟糕的罪，是最犹太人明明知道他是罪人。因为在别的地方他没有肥水可以捞，只有在这些地方他可以捞肥水，所以你只要在税关上一坐，那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那个人就一定是罪人，毫无疑问。你不会用坐，你知道说这个人一定是罪人，但是这个人居然能够坐在税关上，人来人往，几千只眼睛，几万只眼睛从他眼前扫过，但是你知道他好像都没有看见过一样。多少万只的眼睛不会影响他，他的良心动也不动。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有相当本领，皮一定要特别厚，感觉几乎是麻木的，只要为着达到目的，什么方法都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金钱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，大的一个地步，现在他可以别人看见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千千万万双眼睛里面，有一双的眼睛居然遇见他了。在这么多的眼光里面，他遇见了一双的眼光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看马太，那个看在希腊原文是定睛的看，那个看好像 X 光的透视的眼睛一样，一直看到了马太的身处。马太坐在他的位置上从来没有摇动过，但那一看马太坐不住了，那一看马太这个人完全的粉碎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马太就这样了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马太啊用这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，这个成为马太的口头禅，这个成为马太的习惯语。他为什么说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62次呢？为什么？ 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这六十二次的地方都是马太福音最重要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太蒙恩得救，就是